弟兄姐妹平安。哎呀，这个疫情啊，我们已经这个居家已经好几个月了哈。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有同感啊，这个什么时候才过啊？这有时候待在家里太长时间，也会感到苦闷啊。然后有一些事情啊都不能做。不过呢，啊，我们还是学习忍耐哈。那今天的题目是天路客，苦中有盼望。盼望是人在困苦、痛苦、苦闷、苦难里面很重要的元素哈。所以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一、十二章一些经节，我们来提醒彼此的提醒。那这个，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哈，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那这些人是谁呢？哈，他们带着信心，哈，这个死了却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当然，假如我们看整章圣经，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亚伯拉，是以诺拉，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当然还有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啊，然后还有摩西等等，我们称他们为信心的英雄。其实啊，他们像你跟我一样，是很普通的人，要经过生老病死啊，人生的路有高有低，然后有时候会快乐，有时候会忧愁，都是我们普通人所要经历的。所以呢，更适合称他们为天路客，天路客啊，那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所以别人看他们是英雄，他们看自己不过就是走天路的旅客，跟你我一样。那当然，先向大家介绍一遍一部好电影，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是根据基督教古典名著《天路历程》来改编制作的。那听，好像现在在 YouTube 你还可以免费的看，大概两个小时，很值得看的。用动画哈，那所以呢，鼓励大家跟家人一起看，然后一起分享一些心得。你会看见，虽然是十七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讲的一些东西你都能够认同哈。那当然，这本书哈是英国历史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花哈，因为除了圣经以外，是最畅销的书，已经有200多种不同国家的语文的翻译本，然后中文呢也有七八种，按照不同的方言哈来翻译的。那这个电影呢也拍过几遍哈，那去年是一个新的版本，还有中文字幕，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本人约翰是十七世纪的英国人，那他本来是吊儿郎当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曾经让他的父母非常的痛心失望。但是后来英国发生内战的时候，他去当兵了。那这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一个同伴代替他上舰前线去打仗，结果就死掉。那这个给他很大的冲击，也开始思想自己活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那退伍以后呢，他就开始去教会了，他相信在教会里面可以帮助他寻找人生的意义，很留心听到，后来就信了主，而且也结了婚。那本人约翰呢，信主以后很有追求，因为他很认真，真的想找出活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几年以后就蒙召传道，他讲道非常有力量，因为是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 一种的信心。当时呢，在英国哈、啊，很多这个 Protestant 啊，福音教的教徒啊，都要受逼迫，不准许他们公开讲道。结果他犯了法，就要坐牢。但是呢，信心没有改变，他出来以后继续讲，那继续坐牢啊，还要再坐牢。结果坐了12年啊，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为了信仰，被集权的政府放下监牢，但是他们不害怕啊。那结果呢？本人约翰在牢中竟然写了11本书，那《天路历程》是最畅销的书哈、啊，最出名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寓言故事了，讲到一个人看了圣经以后，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是一个将亡城，就要快要灭亡的城。所以呢，这本书、啊、就告诉他，他应该往天城走去。所以呢，他就撇下一切，就走去天城。但是遇到很多的障碍，也受了很多苦、啊、也有一些试探，有一些试炼。那比如说有两个朋友起初跟他一起走，但是后来就不走了哈。一个叫固执，一个叫善变。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善变，遇到困难以后就走不下去了。而且啊，他叫这个基督徒你不要走下去哈，我们本来的地方就很好嘛，你为什么要离开呢等等。但是他坚持走下去。后来又遇到灰心潭、啊、一个 水洞，那掉了下去，那自己挣扎，但是越挣扎越下沉、啊、不过呢，在他很需要的时候就有人出现、啊、来帮助他。所以整本书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走向神的国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的困难、啊、但是感谢神啊、就像圣经所应许的，当我们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只要我们抬头仰望主，就有人出现、啊、有天使出现、啊、来帮助我们。所以最终呢，这个基督徒、啊、走到天城去。那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啊、很能够形容我们今天基督徒 活在现实世界，但是呢，我们也是走向神的国、啊、在短暂几十年的现实生活里面，我们的确要面对很多的责任，很多的需要，很多的挑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啊、却活在永恒的国度里，而且常常要以这国度的目标、啊、跟价值观来引导，来更新我们的现实生活。那就像天路客 Pilgrim、啊，信主以后，我们踏上的是一个旅程，往天城的旅程，往神所建立的天国走去。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考验，只要我们存心忍耐，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圣灵就会出现啊、帮助我们啊。以致我们跟他一同进入应许美地丰盛的生命里。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一同来看一看这个天路客，这个信心成长的路。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天路客、啊、他很重要，他能够走完这个路程，就是因着信，因着信。在第4节、第5节、第7、第8、第11节，其实还有其他的经节，这3个字不断的出现，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11章希伯来书的11章，因着信这3个字，至少出现了21次，21次，证明我们生命里面这个信心的培养很重要，特别在困难当中。我们生存其实不能没有信心，每一天大小的抉择就是一个信心的、选择。喝水 我们要有信心，喝下去不会中毒。平安，出门开车，我们要有信心可以开到目的地，不然我们不会上车。我们工作，我们有信心月底，老板会给会发工资，信心。我们送孩子上学，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会慢慢的成长，其实我们都不断不停在运用信心。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信谁呀？你信谁？你信别人？信自己？信政府？信老板？信神？每一次信心的选择，你信谁？问题就是哪一个可信，使你可以完全的信靠，使你可以10%的信靠，还是50%的信靠？希伯来书11:6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都清楚知道，我们人生信心最重要的对象是神，是这个独一的真神，三一的真神，是那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信他？为什么一直选择信他？因为他的属性，他的本质是有能力的神，全能的神，有慈爱的神，全爱的神，是信实的神，说过的话算数的，而且可以实现的，我们信一个人的品格，他的属性，他的本质，就会信他的话，对吗？你不信一个人的品格，你怎么信他的话呢？那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可靠的神。所以本章里面很多信心的天路客呢，他们突出之处呢，是他们信神多过相信人，甚至多过相信自己跟自己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生存不能没有信心，问题是信谁？弟兄姐妹，你决定好没有？你把你的信心放在谁的身上？当必须选择信神或者信另外一个人，信神还信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你清楚没有？你选择谁？那很多人的信心放在自己的积极的思想 positive thinking。 那假如这个积极的思想是因为相信这位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所以有信心盼望，所以看事情就会看到光明面，结果看什么我们都是光明面，这样的积极思想是好的，是好的。但是假如积极的思想没有根据，是对有限的人和有限的世界寄予无限的信心，我告诉你，这个积极的思想迟早会被误导，迟早会失望的。你最终的信心放在哪里？是创造与掌管万有永恒的主呢，也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呢，还是放在有限的自己，或者你心目中某一些名人呢？我们需要做好的选择。然后我们也看见信心，有信心怎么知道一个人有信心呢？他就遵命就遵命。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亚伯拉罕与神相遇是有真实的经历，他的信心不只是一些理念我信有神然后我信什么信什么信什么一些的理念。雅各书2:19-20说，你信什么？魔鬼也信不稀奇因为神是真的嘛，魔鬼也信，只不过他信的时候战战兢兢因为他知道他不愿意服从这个神， 头脑知道有神，但是他不愿意服从，所以呢，他走自己的路，他的路啊，他是走得战战兢兢的。所以呢，亚伯拉罕跟神有互动。一个人越顺服神，越遵从神的命，就会越有灵受，越有信心。这个互动很重要，这个循环很重要。呼召是神主动向人施恩，向人感动，但是人的反应呢，会影响神是不是继续的施恩。所以呢，遵命很重要。你相信神，然后你遵从，然后你经历神，然后你越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越容易去顺从神，遵命神。然后呢，你也越有信心，信心是从顺服神、遵从神这样子来成长的。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最初就是离开本族本乡，后来神给他更大的信心的挑战，他也能够遵从了，就是奉献他的儿子以撒。虽然比起初那个更难，但是他有力量，又顺服了，他的信心又高了一个层次。因为按他对神的认识，神必预备，所以儿子以撒问他：“爸爸，你献祭的祭物在哪里啊？看不到。”但是亚伯拉罕他说：“神必预备。”这个就是信心的回应。结果神真的预备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所以遵命是信心一个考验，你顺服神，你就能够超越个人的局限，就能够超越个人的局限，就越有信心，越顺服越有信心，越有信心越容易顺服，这个是循环，所以大家都知道了。那当然，我们另外圣经里面举一个例，就是挪亚，是吗？你知道挪亚建方舟用了多少年？100年了，不可思议。但是他照样行了，所以假如挪亚有一个墓碑，我相信上面的题字会是绝对听众，绝对顺服主的人，绝对听主的人。在没有接受建方舟之前呢，挪亚已经与神同行500年。所以我们看到顺服不是一朝一夕的，是长年累月的操练，是每一天生活的方针。人的本能是照我意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最自然的。假如不是经过千锤百炼向神降服，在很难很特殊的时刻，很特殊的事件里面呢，就很难听从神了。所以你在挪亚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里面经常出现的，挪亚的一生里面呢，经常出现的字眼是什么呢？就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了，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照样行，照样行，照样行。我们总括的很容易，但是实践起来却很难。请问，昨天一天里面有多少事情你是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你就遵命。在两种选择，照自己意思跟神照神的意思的时候，你有多少次就选择了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挪亚天天跟神同行，同行了500年。所以当神说你去建方舟要用100年，别人都不能认同，可能有家人的反对，有邻居的嘲笑，可能甚至自己内心感觉上面的怀疑，但是他还是照着行，照着神的意思去行。他孤注一掷，现在堂上没有恶化，没有恶徒，那我们看见 这些天路客，他们做过这些选择，神就祝福他们了。好，然后我们也来看哈，这个天路客啊，因着信遵命啊顺服以外呢，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啊，第九节，如在异地住帐篷啊，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遵命离开乌尔，就到了迦南地。其实迦南地就是后来神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在旷野要进去的地方。其实，在他们老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将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那亚伯拉罕已经在了，为什么神还要应许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让他在那里享受，所以他只能够以做客的心态啊，住在帐篷里面，还没有不能享受，因为神给他的使命尚未完成。他虽然已在那里啊，暂时还不能安居啊，要住在随时搬走的帐篷里啊。我们看到整个犹太人的民族啊，其实都是一种客旅的心态啊。客旅心态是什么呢？就收放自如啊。现在要停在这里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好，我就好好的在这里居住，但是一年以后要搬走啊，好啊，我就收拾离开。这个收放自如啊，是客旅心态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犹太民族几千年来都是客旅的生涯，早期是游牧民族啊，那后来呢，在埃及住了几百年，然后就在旷野漂流，然后才能够进去迦南。但是呢，在迦南不久，多年以后又亡国了，然后又在世界各地流放啊。那犹太人的故事啊，某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找到永恒天国的基督徒一种的客旅的生涯，明白自己在世上是暂时，不过是寄居，是客旅啊。如何把永恒的国度带进这个现实的生活呢？这个是天路客很大的挑战。所以呢，信心与盼望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神要我们把今生的得失看得很清。我们看得更重的是神的祝福啊，神祝福，祝福我们的神啊，这样子啊，我们在地上，神若赐福给我们我们也能够享受地上的福气，但是不会执着，万一失去也不会太难过，更不会跟人争了 这个才叫收放自如。那我记得多年前跟好几个好朋友到南加州沙漠旅行啊，那我记得我们带着汽油的火锅啊，天气好的时候煮稀饭啊，或者好吃的啊，当然怎么好都是罐头了，那但是还是很好哈。那有一天晚上，我们搭的帐篷被大风吹，然后塌下来，盖在我们身上。我们当时被惊醒了哈，但是发现哦，就是帐篷，这个打下来而已。所以对彼此说，这个天掉下来当被子盖啊，广东话说，天地落雷当被盖哈，继续睡，我们继续睡。人生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够接受。我们有时候要苦中作乐，或者寻找意义。我们很清楚，在旅途里面，怎么好都不比家里好，怎么不好都会过去。 暂时忍受没问题，我们就能够收放自如。亚伯拉罕圣经在这里说，他要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结束今生以后可以回去的家乡。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就忍耐等候，苦中有希望。第十节，十三节说，这些天路客呢，他们是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的接受。远处看见，十六节说他们是迎接一个更美的家乡，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城，就是天城。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哈，你都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去。也许现在是从远处看见，但是可以欢喜迎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话，今生的苦楚就比较容易忍受，甚至可以转化成为成长的阶级。那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天国，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我们永恒的家乡。神的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发生了，就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愿意在生活里面以他为主什么时候我们尊神为主顺服他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的国就在我生命里。但是不只是在个人身上实现，也是在教会群体，在社会，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要成为神的国。我们看见最近因为这个警察跟民族黑人的冲突，使人很难过。但是我们也看见有白人警察跪下向黑人道歉，而黑人也跪下为他们的不饶恕仇视警察道歉，双方抱头痛哭祷告。我告诉你，神的国就在当中，这是政治家做不到也不会想做的事。可惜这种和好相爱的场面不是常常会发生。我们常常因为领袖的软弱，国家陷在更深的仇恨里面。有时候我们只能够从远处看见神的国，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顺从神，把和好的福音实现在我们跟人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神的国就在那一刻实现了。但是完全的实现要等主耶稣回来了，所以我们忍耐等候，苦中有盼望。十节十三节，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些人存着信心死，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都有这些的经验，就是有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都没有应允，我们很失望。但是可能在我们死之前会实现，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有些人他经历是到死也没有实现。所以我的嫂嫂朱君，她眼瘤16年，起初她跟一些弟兄姐妹祷告，深信神会医治，但是神不但没有医治，两只眼睛都瞎了，而且到死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这个存着信心死这个是信心更大的考验。神为什么不听祷告？我们都有很深的叹息，对吗？但是我在我嫂嫂朱金身上看见一种真的信心。我每次去看她，她不单是没有埋怨，她还唱歌给我听。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活或者死都是主的人。最重要，我们的生命已经属于主，都是主的人，是生是死，神什么时候实现不重要，因为我们今生的愿望期望与道愿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神的国。我们有时候我们个人的梦需要破碎然后我们才能够走进神的梦从个人梦走进神的梦，神的梦就是天国的实现， 是更美的、啊、是比我们自己、啊、的梦，破碎以前的梦更美。其实、啊、在日本有一种的艺术、啊、叫做 Kintsugi、啊、这个 Kintsugi 呢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修补的艺术，就是把破了的陶瓷用金属，真的金属补在裂缝上，结果比没有破之前更美。我们看见今天很多人因为各种的原因，心灵孤单破碎，家庭破裂，或者因为各种社会的现象与差异，带来人与人之间严重的撕裂。在疫情居家这一段时候，忧郁症也更普遍了，也更普遍，这也是一种的破碎。基督徒作家帕克·帕默，他自己经历三次严重的忧郁症，他曾经说过，其实忧郁症的根源是什么呢？是脱钩 disconnected， 跟人脱钩，跟自己脱钩，跟人类脱钩，跟生命的源头的神脱钩。所以他说，在他患忧郁症的时候，很多朋友来、安慰他、给他说很多鼓励的话，积极的话，但是呢给他最大帮助的就是说 Welcome to the human race， 欢迎加入人类。这个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跟人最深的连接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你发觉你跟全人类挂钩了。你感觉忧郁吗？很多人的忧郁。你感觉失望吗？很多人都失望。这是我们在今生有罪的世界不能逃避的命运。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这个盼望从忧郁症里面爬出来。这个作家他后来也经历在神里面的盼望怎么医治他、啊、我们的盼望可以超越我们的今生、啊、一直向这个不震动的国走去。所以盼望能够带来一种的动力、啊、这个动力呢就是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人。所以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啊、是一夫、啊、这个信心的道路就像跑马拉松、啊、路旁很多、啊、拉拉队、啊、我们的亲友我们的朋友在路旁、啊、给我们、啊、加油、啊、给我们鼓掌、啊啊、那这个拉拉队呢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啊、见证人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看十一章的时候，这些都是见证人，这些天路客、啊、所谓的信心英雄其实就是见证人、啊、是我们信心的前辈，他们人生的经历都不一样的、啊、有亚伯，他是宇宙的第一个家庭，有以诺，他不需要经过死亡就被神提去，有挪亚，有亚伯拉罕夫妇、啊、数不完了、啊、所以作者在十一章说，我再数下去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就很简单说、啊、里面有政治家、啊、因为对神的信心制服了帝国，有社会改革家行了公义，还有家庭主妇，有富人的自己的死人复活，很多在平凡生活里面因为信心经历神，也有领袖先知，也有寻道者，为真道忍受严刑，不肯苟扯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听到神说，你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所以四十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还没得着所应许的。为什么还没有得到什么？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完全得到所应许、啊、摩西还没有， 还有以前的前辈信心的天路客都没有。为什么？四十节讲了一句我们听不懂的话，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原来这个马拉松呢是一个接力赛，你跟我都在这个比赛里面，以前的人已经跑完，但是还不能得到完全的应许。为什么呢？在等我们，在等你，在等我啊！神的国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前面走过的人他们已经安息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这个马拉松的赛还在继续，你跟我在当中，我们要再接再厉，不能断线啊！那参赛者呢，除了有啦啦队，很重要的是我们既有这许多人，就当意思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装备啊，我们要放下重担啊，我们还要脱去常累的罪，我们要奔跑前程，我们要用信心，我们仰望耶稣，就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既有就当啊，就是说这四个都是动词，放下、脱去、奔跑、仰望，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既然选择了跟随耶稣，他是我们信心创始，他的救恩，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开始了这个信心的道路，我们已经在上面跑了，但是他也是成终的主，在我们跑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轻松上路，放下重担，脱常累的罪，可能是一些的困难，也可能是一些很吸引我们的东西或者习惯，但是却阻碍我们向前奔跑的包袱，我们要主动选择丢掉。我最近搬家，发觉几十年累积下来很多用不上，却占取时间，也要花时间去清理的衣物、家具，这一趟很好机会，把它送的送，丢的丢啊。那搬进新的房子啊，就没有那么多啊这些包袱了，显得宽敞，可用的时间跟空间就更多了，更容易专注的啊，来寻求神，来服侍人。其实啊，灵命啊，操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反省。去清理，清理我们生命里面一些阻碍我们不能专注走天路的东西，不必要的包袱，把它丢掉，腾出空间，腾出时间来走天路。很多基督徒走不下去，因为背上太多包袱了啊！过去很多事情阻塞我们心灵的空间，比如说忘不了的恨事，还记住别人的错。或者一些我们很想得到却一直得不到的一种的遗憾，一种的埋怨，一种的失望，弟兄姐妹都要放下了，都要脱去了，不然的话不能走上这个天路。还有心中一些假想敌，这个人对我不起，那个人还欠我多少，很多假想敌一安静就出来干扰我们，放下吧，放下吧，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脱去交托。那是什么？也许你需要用一点时间去反省，然后把它交托给主，然后存心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地上的马拉松还跑26.2里，但是很多跑马拉松的人都发觉跑到20里的时候跑不下去了，想放弃了，因为精力完全用尽了。我们看见天路也是很多跑不下去的，有时做基督徒做了一二十年、三十年的基督徒，为什么啊？是神不信实吗？不是的，是我们太多包袱了，我们要放下，然后存心忍耐。生命里面需要很多的调整，很多的自律，很多的训练，很多属灵的操练啊。然后啊，我们最重要是仰望耶稣， 耶稣是我们最重要的观众，是我们拉拉队里面最重要的、教练、他在那里等着我们，在前面等着我们，鼓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疲倦，我说太辛苦了，放下吧，算了吧。但是我们听见耶稣跟我们说，我在为你祷告，圣灵在帮助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忍耐，继续跑，我的爱够你用，我的能力够你用。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他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终点的喜乐、他轻看眼前的羞辱，忍受施加的苦难，结果达到目的地。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神的话，希伯来书十一十二章给我们的勉励，求神帮助我们也健跑我们可以跑得下去的，无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你了，看到你是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慈容，我们就放心了。你没有丢弃我们，因为没有任何事是我们与爱我们的主隔绝。无论是疫情，无论是工作的丢失，主啊，我跟人面对面，但是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很多的渠道我们还是可以跟神跟人相连，用心灵相连。求主在当中为我们打气，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